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刘志雄长老，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我们一同从第六节读到第十二节，请弟兄姐妹我们同声的来读。这不是说神的话落了空，因为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也不因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都做他的儿女，唯独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这就是说，肉身所生的儿女不是神的儿女，唯独那应许的儿女才算是后裔。因为说应许的话是这样说，到明年这时候我要来，撒拉必生一个儿子。不但如此，还有利百加，既从一个人，就是从我们的祖宗以撒怀了孕，双子还没有生下来，善恶还没有做出来，只因要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乎招人的主。神就对利百加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我们低头有一点祷告。天父，我们要感谢你，早晨我们可以一同与弟兄姐妹来到你的家里，我们能够用口中的赞美，心中的感谢来敬拜你，这是何等大的福气。早晨当我们借着诗歌，借着祷告来亲近你的时候，我们相信你也要亲近我们，我们更相信你是一位乐意向我们扬脸，对我们施恩的神。我们也相信你何等乐意借着圣经向我们更多的启示你的自己，所以我们一同等候在你的脚前，我们恳求宝贵的圣灵，你能够来帮助讲的人，让他讲得清楚，你也帮助听的人，让我们一同在你的话语中被你建造，好让我们更深的认识你的旨意。我们一同这样子的祷告，是靠主耶稣基督宝贝的名。我们跟弟兄姊妹已经说过，罗马书第九章很可能是全本圣经里面最难懂的一章圣经，因为这一章的圣经是向我们诉说神那一个绝对的主权，而这个概念对着我们这一些活在时间和空间里的人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理解的概念。在这一段的圣经里面，是全本圣经讲到神无条件的拣选，讲到神全然的主权最清楚的一章圣经。但是这一章的圣经要能够读得懂，我们必须先知道一个很重要的概念，那就是保罗讲到任何重要的属灵原则的时候，他都不是讲这些属灵的原则，只是为着讲一讲一些很空洞、很高超的道理。保罗所有讲到关于神的启示的时候，他都非常强调一点，那就是神的这些启示其实跟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息息相关的。 在第九章一开始，保罗就在那里说到他为这以色列的百姓，就是他的骨肉至亲，他里面有何等深的负担。他负担到一个地步，他是愿意为着他们宁可与基督隔绝。他讲到他里面的这个负担的时候，我们读前面几节的圣经，我们一方面看到保罗很清楚地知道以色列的百姓是他的骨肉至亲，跟他很有关系的，但是同时别忘记了，保罗也很清楚地知道以色列的百姓他们是神的选民，所以他才会说他们是以色列人，那儿子的名分、荣耀、诸约、律法、礼仪、应许都是他们的。这一群人是真的是一个蒙恩的人，他们是蒙拣选的人，他们是一群特别的人。但是难处就来了，既然他们是蒙拣选的，既然他们是蒙恩的，很多人就要问保罗，那为什么这些蒙拣选的人大部分都不得救呢？大部分都不理耶稣呢？难道神的话落了空吗？难道神的拣选靠不住吗？这是整个第九章保罗之所以来讲神的拣选，讲到神绝对的主权背后一个主要的动力。如果我们读罗马书八章的时候，我们应该还记得罗马书八章保罗在那里真的是把神对着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定下他们来，就拣选了他们，就呼召了他们，就使他们成圣，就是让他们得荣耀。那个讲到的是多么丰富的恩典。到了33节，八章33节，他说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他在第八章讲的这么好，这么有把握，这么靠得住，那第九章又说你看看这些人，他们是蒙拣选的，但是他们现在不信主啊。保罗伤心到一个地步，说我宁可我也就跟为了他们下地狱，只要他们信主就好了。那你要问了，我们今天这些人是不是蒙神拣选的？我们的救恩是不是稳妥的？你怎么知道？如果神拣选以色列百姓靠不住，那神拣选你怎么靠得住呢？所以你看到这个重要的真理跟我们是有关系的，这不只是讲到以色列人的。我们前几次跟弟兄姊妹交通这一段圣经的时候，我们已经再三的强调最重要的理由，神的话安定在天，神说的就是的。只是很多的时候我们对神的话不够了解，所以保罗在这里解释神的话没有落空。神的话没有落空，那你凭什么说神的话没有落空呢？保罗说因为神的应许是给以色列人，但是这个以色列人指的意思是什么呢？这个意思是不是从以色列生的都是以色列人。换一句话说，肉身生的以色列人并不是神应许的对象，只有按照应许生的以色列人，这才是神应许的对象。所以神的话没有落空，神的话没有落空，就是因为神没有应许那些肉身生的以色列人，神单单应许跟根据他应许而生的以色列人。 所以保罗说没有落空，没有落空。那当然，如果你是一个以色列人，就好像我碰到过的一个以色列人，一个拉比，他说你们乱讲。我们为什么乱讲呢？他说我们才是以色列人，你们凭什么说你们是以色列人？听懂吗？因为新约圣经说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才是真以色列人嘛。那所以那个拉比很生气啊，他说我们才是以色列人，你们不是啊。啊，我说新约圣经讲的我们信耶稣的人就是啊。他说没有旧约的根据，没有旧约的根据。那保罗在第九章其实告诉我们说，哪里会没有旧约的根据？当然有旧约的根据。旧约的根据，根据什么呢？啊，就根据两件事情，对不对？第一件事情根据哪里？根据以撒，是不是？跟以扫，对不对？另外一个呢，根据以实玛利，跟谁？跟以撒，刚讲错了啊。雅各跟以扫哈，以撒跟以实玛利都是雅各的，都是以色列的孩子啊。好玩啊，不是，是要证明你们没有睡觉啊。虽然都是，但是弟兄姊妹，一个是按照应许生的，一个是按照肉体生的，而按照那个肉体生的不算。然后我们上一次在这里交通的时候，我们讲到有人会抗议的，人说当然不算嘛，以实玛利那个妈是怎么样，是下甲，人家不是原配，对不对啊？卑女的孩子，所以那个不算，当然不算嘛。所以保罗说再给你个例子，用了一个双胞胎的例子，对不对？这下你没话讲了吧？同一个爸爸，同一个妈妈，诶，一个是，一个呢不是。为什么是呢？哦，因为他是老大，根据以色列的传统，神要祝福长子。不对，雅各是老大还是老二啊？他是老二，那凭什么选他呀？凭什么选他？没有道理，这样明白没有？保罗举这个例子是什么？举例子告诉你说，就是什么道理都没有。神要拣选谁，就拣选谁，这叫做什么？绝对的主权。他决定的，他说是这样子，就是这样子。所以你看这段圣经的时候，保罗他很清楚的，他在第六节一开始讲，这不是说神的话落空了，因为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保罗在这里就把它分出来，一个是肉身生的以色列人，一个是属灵生的以色列人。属灵生的以色列人是神的应许，有神的应许，是蒙拣选的，肉身的不算。然后再说，也不是因不因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都做他的儿女，唯独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他的后裔。那这个强调的是什么？这个强调的就是说，不是你生了一个孩子就算的，一定要是神说的才算。整个这段圣经强调的一个很重要的概念，不是根据你的血统， 是根据神的怜悯。那弟兄姊妹，这个不只是用在以色列人身上，你知不知道这个用在我们的孩子身上？所以不要假设你是基督徒，你的小孩就是基督徒，你有这个事的。这是为什么我们做父母的，我们有责任要好好的为我们的儿女祷告，因为神没有拣选他，你不要以为是你生的，从小带到主日学，你就怎么他就得救了。你不要以为他，哎呦，他也上主日学，他也受洗啊，他什么什么都有，什么什么都有都不算的。这样清楚不清楚？重要的是要蒙神的怜悯，这个才算。那么我们今天来看这段圣经的时候呢，我们的重点要放在第十一节和第十二节这里。双子还没有生下来，善恶还没有做出来，这个好厉害，你知道吗？神拣选雅各，不拣选以扫。你不要去找理由。哇，有的人说，那以扫嘛，他不在乎属灵的事，所以神不选他，不是。哎呀，雅各对神有心，所以神选他，不是。神这里说什么？双子还没有生下来，连出生都没有生下来，善恶还没有做出来。你知道这什么意思？这个意思就是说，不只是不根据血统，根本就不根据你的所事和所做，因为你什么还没有做嘛，你什么都没有做，神说选了就选了，你什么还没有做，神说不选就不选。哎，我告诉你啊，这种道理啊真讨厌，你知不知道啊？这很讨厌的，因为我们马上第一个反应是什么？不公平，对不对啊？哎呀，什么选他不选他呢？那弟兄姊妹，你一定要记住一件事啊，幸好上帝不公平。你千万千千千万万记住这句话。天下人间呢，最不公平的一件事，你们猜什么事？没有罪的耶稣替我们这些有罪的人死在十字架上。公平不公平？公平不公平？你要不要感谢上帝他不公平啊？听懂了没有？上帝要公平应该怎么样，你知道吗？通通下地狱。因为我们都是罪人嘛。我们不只生下来是罪人，我们没有一个人寻求神的，这圣经的话，对不对？连一个都没有。所以不要问公平不公平，上帝从来没告诉你说要公平的。其实我们讲公平不公平的时候，我们有没有一个标准呢？我们来定义什么叫公平嘛，是不是？那我们讲的公平是什么呢？每一个人都选叫公平，是吧？是不是这样子？这是我们定义的，那你觉得那个是真的公平吗？所以我们面对神的拣选，面对神的主权，我们一定要谦卑。我们不要拿我们的小头脑去要求上帝照我们的意思来做事。其实你原谅我讲，基督徒啊，从信主到现在，这个是一个最大的难关要过的。你这个难关不过，你属灵的生命长不大的。你看看我们基督徒的祷告，你就知道你过了这关没有。大部分的基督徒怎么祷告的？哦，主耶稣啊，主耶稣啊，求求你啊。求求你干嘛？听我的话。什么时候主耶稣听我们的话，我们就干什么？感谢赞美主。
什么时候主耶稣不听话呢？我们就哭给他看，不吃饭给他看，是不是？弟兄姊妹，你一定要记住，神造人，所以不是神要听人的话，是人要听神的话。阿们。所以这个观念搞懂了，你才会发觉，原来保罗在这里讲，不只是不根据血统，也不根据你的所事和所作，纯粹就是神的恩典。那第十一节这里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啊，为什么神要这样做呢？神做有一些事情在圣经中有没有跟我们解释的？啊，圣经中有没有解释神做的一些事？有的地方有，有的地方没有，对不对啊？有的地方完全没有讲为什么。但是这里呢，他说双子还没有生下来，善恶还没有做出来，神就拣选有一个目的的，为什么呢？ So that God's purpose according to his choice would stand。有一个目的的，是为着要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是坚定不移的。神做出这件事有目的的，他的目的是要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靠得住的。弟兄姊妹，我告诉你啊，神拣选其实不是为着我们，不服气哈？我们从小不管是肉身还是属灵啊，我们都觉得神一切都是为着我，知不知道？有没有唱过一条歌？为我为我，你做这个；为我为我，你做那个；为我我，所以最后才说不好意思，那我应该为你做点什么。啊，有没有唱过这条诗歌？但弟兄姊妹，你如果真的认识神，你真的明白神的话，你就知道一件事，神做一切的事情是为着他的旨意，不是为着你，懂不懂？哎，服气不服气啊？我不瞒你讲，我们家那些小朋友没有一个服气的。为什么吗？那不为我，那有什么意思啊？小朋友诚实不诚实？真的很诚实。那你呢？我们就不太诚实了。我们心里面其实，那不为我干什么？那我算什么啊？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你跟我算什么？不是根据你跟我是谁，你跟我算什么？是根据我们在不在神的旨意里面。你跟我在神的旨意里面，哦，你跟我算很重要的东西哦，不得了啊。但是你跟我如果不在神的旨意里面，什么都不算。人不容易接受这个，不服气啊，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啊。可弟兄姊妹，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这是圣经的启示，神做一切的事情是为着他自己的旨意。那如果你明白了他的旨意，如果你愿意在他的旨意之中，哇，你太有福气。那如果你跟他的旨意没关系，我只能跟你讲，不在乎你在地上有什么，你再成功，再富有，再什么，你都是很可怜的人。所以我们需要明白神的旨意，神拣选人的旨意。
朋友，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 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并接受他的救恩，得到永生生命。